各位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一起在今天讲道之前一起祈祷。原来口中的话语，心里的意念，都蒙主耶稣基督，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所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总议会在这一季的主题是服务，好希望我们透过思考服务这个主题，看看我们怎样可以做到在这个社会里面以爱和公义去服侍和关怀我们的邻舍，彰显公义，在社会里面见证上帝，做一个这样去服侍的循道卫理人。但是不是叫我们一个人去做，而是要集众人之力去做，要合一地去做。当我讲起合一的时候，我会想起香港堂家庭团契的团歌。这首歌呢是这样的，它的歌词说，圣灵里我们合一，在主里合为一，圣灵里我们合一，在主里合为一，恳求主使我们早日在基督里合一。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知我们是基督徒。这首歌呢不断咁样唱，不断咁样唱呢，是不断咁样洗我的脑。里面讲到要合一，合一这个主题其实是教我们一班基督徒要在人前去做见证，见证基督，这个是对上帝的服侍。讲起合一呢，近排有一些的情况都令我想起合一的。近排的世界热话是什么？近排呢，即是刚刚过了那两个礼拜呢，世界的热话当然是足球，是不是？因为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刚刚就结束了。我不是一个球迷来的，但我每年每四年呢，我都会看一两场球的。每一次呢看这些足球比赛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呢这些比赛呢是非常之励志。当中我见到的是一堆人，他们互相之间很配合，有非常之好的默契。当然他们也有个人的实力，但是在这么高水平的比赛里面呢，个人的实力可能只不过是一些基本的要求，整体的合作各样的事情才可以连接在一起，有增胜的机会，合作才是整队增胜的关键。对于我们教会来讲，每一项的事工其实都是需要这一份整体合作的能力。我不是在讲的只是一些很大型要很多人的事工才需要这一种合作的能力，而是无分大小，在教会里面的事务其实都要大家共同去承担。究竟我们怎样做才可以能够做到合一的侍奉呢？今天选读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至二十二节，是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的提醒和教导，鼓励他们要同心地建立基督的教会，合成一群，好好服侍主。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保罗怎样去教导他们。首先，保罗用从前和现在去做比较，提醒以弗所的信徒要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这些信主的人，其实他们身处任何的环境里面，上帝的关系都是不变的。而这种关系对所有相信主的人呢都是一样，靠着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儿女，本质上不存在差别。但是人往往就不记得了这个的重点。以弗所教会的背景其实就是一班非犹太的信主的信徒，他们被一些犹太人的信徒称为外邦人。被称为外邦人的结果是怎样呢？他们被称为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认为他们是与基督无关，他们是局外人，他们没有指望，他们没有上帝，他们与上帝非常之远。但是保罗提醒他们，他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藉着主基督的血， 他们现在可以跟主去亲近。这个提醒非常重要，他们能够，他们之所以有不同，不是因为他们是不是犹太人，而是他们是不是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保罗提醒他们，这一切已经改变，这一切已经跟从前的事不同了。上帝藉着他自己的救赎，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主上帝一起回归一个复和的阶段。所有的制度，就例如好像十一节里面讲的一个的割礼，已经不再能够分别他们，但是这些的制度又却是在分别着这些的信徒。割礼在私下是有一分别，但在公共性的里面呢也都有分别，就是说这一种的礼仪其实是属于一个群体，用来比较他们是不是同一个文化，是不是同一个身份的象征。在现在的讲法呢，就是一个标签，一个 label。 我们身处的世界里面正正就是有很多一个一个不同的标签，这些标签用他的方言去欺骗我们，告诉我们听，我们彼此之间有不同，要我们分开。著名的例子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大家可能会说，这些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相片，如果我看的时候都已经全部是黑白相、黑白片了，这些已经是旧事，现在没有了。但是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听，并不是这样。在几年前，当我有机会去到美国去进修的时候，我的确在校园里面见到一个种族共融的场景，但是我也都很多时候会见到我的同学，他们会穿起一件黑色的 T 恤，上面写着 Black Lives Matter， 意思就是说他们要为黑人的朋友争取性命的尊严。如果已经是一个共用的情况，他们为什么还时常要走出来去为他们去争取？当时我都不明白，因为在我的眼中并不是这样，但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用生命去证明给我听，他们正受着这个威胁。近日这些的矛盾我觉得越来越清楚，过去两年叙利亚的难民收留的问题，或者新美国总统上场的时候在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里面起围墙，这些问题越来越明显。在美国当地的教会去实习的时候，我有另一个的经历。我去到很多的教会里面去考察，很多的教会门口都会有一张很大的 banner 写着欢迎所有人来参加我们的崇拜聚会。但是我入到每一间教会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只是见到一种人。我在一间白人的教会的时候，我会见到很多或者 90% 以上的人都是白人。我去到一个黑人教会的里面的时候，我也都会同样的发现。这些不同的社会的标签将我们分开了。这一刻，我请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问一问自己，是什么的制度或者标签在这里分开着我们，觉得我们和其他人不同？究竟是我们的薪金地位，是我们的学术水平，还是我们洗礼的年份，又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堂会的活动？无论是怎样都好，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如今已经由和上帝没有关系变成在基督的里面，又很遥远变为与主可以亲近。当我们去想刚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地去回到上帝的里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想清楚究竟这些的标志有没有在跟我们讲大话，令到我们和身边的弟兄姊妹都有一道无形的墙。世界杯的球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球员都是会自己去打很多不同的职业赛，又或者他的球员本身他的种族并不是属于那个国家，但是这些东西是没有令到他们是 改變了他們代表他們的國家隊的心。他們每一個人都記得，他們會為他們能夠代表那個國家隊而感覺到歡喜，他們會盡力這樣去做。他們不計回報的精神呢，可以從一樣東西去看到的。有很多的球員本身呢，他是來自一些很出名的球會，他在他的球會裡踢球，他的薪金總比他們踢世界盃高，但他們非常願意，非常落力的去在那裡做。又會去想一樣東西，就是他們會跟一些隊友去踢球，但是這些隊友跟他自己的球會去比較，因為他們自己的球會本身粒粒皆星的，但是來到這個國家隊來講，這些隊友可能都是不出名，或者那個的質素比起他的球會都不是太高，但他們仍然願意。唯一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記得自己那一刻是代表國家的身份，他們感恩自己可以是四年一度的效力國家，為國家去堅持比賽。保羅提醒我們，也都提醒以弗所的信徒，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們都要記得主耶穌基督去救贖我們的恩典。無論我們以前是怎樣，現在因為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已經不再一樣。這個恩典是我們無論做什麼，無論我們有什麼特別或者沒有什麼特別，我們總之已經決定將我們生命擺上的時候，我們就是跟每一個人都會是一模一樣。我們必須因此而感恩。當我們去服務的時候，這一份感恩的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動力，它讓我們去面對各種的困難。最重要的困難之一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困難，因為當我們跟人去合作的時候，我們很多時候都會遇到很大的困難。有些人我們根本都不認識他，不知道怎麼跟他合作，有些人我們見過幾次面但是沒什麼聊過偈，有些人我們可能一望他就覺得我不可能跟他合作的。當然如果我們不是需要去合作的時候，哪個人在哪裡可能沒什麼相干，但當我們要在一起的時候，很多時候個個人有長有短，不同的地方各樣的長處短處拍在一起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局面在我們的侍奉裡面發生，就是很多時一件很簡單的事我們都要討論很久，要很多的不同的空間順洩，讓我們能夠走在一起去做一件事。不過當我們爭論到最頂峰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記得主的救贖的恩典是叫我們能夠與主自己復和，我們每個人與主自己復和，以致我們能夠跟別人去和好的時候，這些爭論的氣氛將會不一樣。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不會因為做過什麼事、上過什麼堂或者參加過什麼特別的退休會而變得特別聖潔，我們只能夠感恩有上帝的提醒，叫我們時常記得我們本來都是一個罪人，我們被主去救贖，但是我們可以隨時跟主去復和。就是因為這樣，我們不需要再去理會我們的標籤，我們可以將這個標籤拿開，我們可以一起的以公義憐憫的心去服務，並且為主作見證，榮耀祂的名。在十四節開始，保羅進一步的向以弗所的信徒講解上帝是怎樣去藉著基督令到他們這個以弗所的信徒和猶太信徒可以合二為一。經文是這樣說的，他說因為他自己是我們的和平，使雙方合二為一，令到以弗所信徒和猶太信徒可以合二為一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藉著耶穌基督自己成為他們之間的和平。大家要留心，這裡不是講緊是上帝令他們和平，而是耶穌基督自己就是和平，即是說基督本身就是和平。若果他們要合一的話，這兩個方面必須先歸回上帝那裡，與上帝和好。與上帝和好 成为了我们合一的关键。原来我们依靠自己没办法和人达成和平，正如经文里面保罗的例子，我们中间都有很多无形的墙，甚至因为这些墙产生了很多的仇恨。第十四、十五节里面用拆墙来到比喻，去解释这个和平是怎样去因基督的恩典而促成。当其时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其实有很重大的分歧，其中一样重大的分歧的地方就是犹太人会守律法，但是外邦人根本没有律法可以守，所以他们被视为不守律法。这个构成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一个的界限，成为他们的一道墙。当时律法在宗教和社会的层面上都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完全的分开，这种分开造成了一个很深厚的仇恨。在犹太人的一方，这种分开造成的仇恨还会偶然间夹杂一种犹太人自己的优越感，令到这种仇恨更加扩大。由于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分裂是由于律法本身的产生，因此要除去这两者的不同，耶稣基督必须要先处理他们不和的原因，就是律法的本身。犹太人的律法就是好像阻隔以弗所教会的外邦人信徒和犹太人之间的一道墙。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这道墙必须去拆毁，但拆毁的是谁呢？是基督自己。耶稣基督的和平就是有这种拆毁一切隔绝人与人之间的墙的能力。换句话说，当我们记得基督的恩典，回到他的身边和他复和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能力去拆毁我们与人之间的墙，我们就有这种能力去和上帝一起去拆毁这栋墙。我们见到保罗其实他曾经都很深信律法，他对律法深信不疑，但是由于他经历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种基督的救恩，这种基督的救恩令他对律法都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理解，所以他愿意去拆毁这一埲墙，去放下他的执着，同时化解了他对外邦人的仇恨。他不但只是这样，他还脱开换骨，后来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就好像经文第十五节这样说，他成为了一个新人。保罗由始至终的教导都不是说外邦人都要变成犹太人，又或者犹太人都要变成外邦人，而是他们都期望彼此都有改变，以致能够构成一个新的个体。只有这样做才可以藉着主的救赎，我们的恩典而合而为一。这个概念也是保罗对一间教会构成的一个的要求。我们若要和教会内的弟兄姊妹一起去侍奉基督的话，并且要和他们合而为一，其实我们都避不开要这样去走这一步，因为我们其实不能够避免一定都有很大的分歧。我们每一刻其实都必须要记住，只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才可以常常的被更新。我们要将一些引以为傲或者赖以为生的事情和做法要彻底地改变，这样做我们才算得上是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但是当我们在教会和一些弟兄姊妹一起去侍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被挑战，又或者我们觉得不时要被改变，那一刻请大家不要先去想要在那一刻就开战，或者和对方去斗个你死我活。反而我们这样去做其实是回应上帝的邀请，因为我们都告诉上帝，上帝我们记得 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愿意力求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和好，亦明白在当中我们可以经历上帝你的信实和慈爱更深。这样的合一实际上其实是痛苦的，因为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弟兄姊妹都必须被彻底的拆毁，然后又再次被去建立，才有果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对的孖生的子弟，他爸爸非常之爱他，他们都没有一天就收到爸爸每人送了一副很大的 LEGO 给他们。姐姐收到的这副 LEGO 是公主城堡，弟弟收到这副 LEGO 是城市大街，各人拿了这个 LEGO 之后都回到房间里面各自将它砌好，并且摆得很漂亮，叫他们的同学朋友来到看来到参观，各个小朋友都觉得他们真的做得很好。但是呢，当他们说不如你又去我姐姐那里看看，又或者你去我弟弟那里看看的时候，开始呢他们就有比较，他说啊，这个技巧好像好一点，啊，这个呢好像配这个挤的位置挤得好一点，啊，这个呢整天去抹尘好像清洁一点。两个的姊妹呢因为这些这样的比较呢就开始呢有点不开心，后来呢还因为一些小事呢初生口角，就继而就令到爸爸很不开心。爸爸的心痛，想了一晚不知道怎么做好，结果他叫两个小朋友过来，他说我想到个方法，你们跟我拆了他。两个小朋友听到说我砌得这么漂亮的城堡，我砌得这么漂亮的大街，你叫我拆了他，我在这里摆很多小朋友都来见说我很厉害。但爸爸坚持说要拆了他，还立刻拆，拆晒，拆到烂晒，并且将他原本那两本的说明书都抌了。两个小朋友结果怎样？喊了，因为他说不可能砌得回。但是谁不知道这个爸爸其实是一个砌 LEGO 的高手，他在一个晚上重新的去写好一本的说明书，在第二天的早上他邀请这对的子弟他一起跟自己去砌，他告诉他们我们要用这两副的 LEGO 去砌一个太空基地。结果姐姐的公主城堡里面其中一个凉亭的塔顶变成了太空船的火箭头，弟弟原本的大街的一个灯柱变了太空基地的天线塔。太空基地再不像原本的公主城堡，也都再不像原本的城市大街了，但他们却是一起非常之满足，并且和爸爸的关系突飞猛进。带着拆毁元素的合一其实力量都很大，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这份力量是叫人羡慕。最佳的例子可能就是一些同心合力的无私行动。刚过去的世界杯有很多人去谈论一个的例子，一班的日本球迷当他们的球队和比利时球队比赛之后输了，他们仍然留在球场里面合力的执垃圾，他们充分地表现了他们合一无私服务的精神，结果吸引了全球的眼睛。这个例子让我再次看到合一的力量。不过同样在今届的世界杯，英国的球迷的合一表现亦都吸引了我的注意，不过不是正面的。当他们落败了比瑞典的时候，一班在伦敦的英国球迷居然走入去而家家私里面捣乱。在球场上面合一而不光彩的事件其实仍然都有，就在1982年西班牙举行的世界杯，在首轮的分组赛里面，大冷门的非洲球队阿尔及利亚居然赢了热门的西德。但是因为赛制的关系，西德在最后一场球知道自己只要跟奥地利这个队友打成一个很小的分别的赛果，他们就可以靠得失球而双双晋级。结果在球赛的初段西德入了一球，剩下的90分钟这两队球都只是在猜球，全场都嘘他们，但他们仍然不顾，他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要出善，淘汰亚尔及利亚。基督是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种合一的力量，但是这种合一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利用，这种不用合一的力量是叫做结党，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的合一的力量是需要管理和有方向。所以保罗在经文的最后几节里面，他向以弗所的教会去解释怎样才可以有主的方向合一。保罗将他建立教会比喻成为一个的建筑物，而建筑的材料就是一个一个愿意跟随基督、愿意记得主的恩典而被拆毁的信徒。他们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两副 LEGO 的不同部分，他们原本可能是一个屋顶，后来变成一个的火箭头，他们本来是一个的灯，后来变成一条天线，他们完全在当中，在超乎想象之间的被上帝重新的建造，但是在主的眼中却是成为美好。这个时候他们都赞叹主的伟大，为主的创造而感恩。在我个人来说，这个的经历呢都是不断在我生命里面发生。我个人来说，我都有不断经历拆毁重建、拆毁又重建的阶段。在我信主之后，其实都没有停止过这样被拆毁和重建。当时我以为我稳稳定定去做一个公务员，怎知上帝的呼召让我去到基督教的机构里面。我以为在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可以稳定，因为那个机构都可以做一世。我在里面结婚生仔，稳定下来。但上帝更奇妙，他居然叫我再次受训练，进入神学院里面做神学生。不止，我的老婆都被我感染了，她辞埋职和我一起去到美国的进修。如今我再次的回到香港，我踏上了宣教同工的路。以往的经历，我就好像一副的 LEGO， 又被人拆，又被人砌，又被人拆，又被人砌。当中有泪水，也都感觉到很无用，因为自己出来工作都一段时间，生活经验都有少少，但是每次面对一些新鲜的事物的时候，其实是束手无策，当中沮丧和无力感日日都有。不过同时我亦都在当中经历上帝的信实和无限，我们都一起学懂谦卑，知道上帝是掌权的那一个，并且预备好有心理准备，随时再次被拆毁，再次被建造。保罗用建造房屋的防角石来比喻基督。防角石即是奠基石，它是一间建筑物起的时候定方向、定方位的一个重要的基石。这个基石就是耶稣基督，他就给我们这个合一的方向。基督不只是耶稣基督，不只是保罗所讲教会的基础和防角石，他也是我们信徒合而为一侍奉主、用公义去服务的方向和模式，叫我们不能够走歪，叫我们不要将好事变成坏事。让我在这里总结一下今天我所说的，我们必须要时常的感恩，能够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因为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有力量有方向去服侍，是源于我们时常都记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至于我们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仍然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个体，并且被主去无造，完全是每日我们都要去感恩的事。这个是我们每日都觉得他们生活的时候要成为我们的基础，也都是当我们去服侍社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本的需要，让我们在当中一起在社会里面去见证主。当中有拆毁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这个不是很消极地单单去讲一些的和谐啊、协调啊，这样 而是積極地去爭取兩方面的改變和力求呢去貼緊基督。主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祂給我們的試煉同時也給我們有能力，大家一起去努力，我們要一起保持香港堂上下一心，每個單位同心合力一起去服務，我們一起去為此感恩。願主賜福給大家，讓我們一起祈禱。親愛主，感謝你，感謝你的恩典，讓我們時常記得我們已經不再一樣，我們今天能夠親近你。感謝你的和平拆毀我們中間一切的牆，讓我們能夠和弟兄姊妹去復和，也和你去復和。感謝你的帶領，成為我們的防角石，讓我們不走歪。願我們的服侍，願我們的見證都是可以合一並且榮耀你的名。我們為此感恩，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門。